分享，那其实我分享的主要是我个人，包括我的家庭，我们服侍当中的一些经历。当我来到新墨西哥州华人基督徒教会的联合退休会的时候，我特别有一种回到家里面的感觉。不单是因为像在圣经所说，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面是一家人，更重要的是这个地方是我的哥哥陆海明，长期在多年以前他。很多年以来，他曾经在这个地方工作、生活、服侍啊，他们的这一个家庭都在这个地方。那现在他们已经搬到东岸去了。不但如此呢，我有一个回家的感觉，是因为在8年以前，这个我的哥哥陆海明和朱建牧师、沃利牧师、温牧师他们三个一起到国内服侍的时候我在深圳，我们的家庭，包括我的太太、我的女儿，还有我的父母，我们和他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晚餐。就在那个晚餐当中我听了福音，然后就决志信主了，阿门。所以感谢主所以从一个非常精准的定义来说的话，我应该是属于新墨西哥州，特别是阿尔伯克基的华人基督教会的传福音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今天回到这里也是回到家里面，阿门。所以刚刚又特别在我们在一个身体的里面领受了圣餐我特别是感恩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带领。那其实今天站在这里分享，应该是我和我的太太一起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一个人来代表。那我的太太坐在那边姓李那我请她站起来，大家认识一下我非常感谢她。感谢神谢谢大家，特别感谢神把他带到我的生命当中因为当我刚刚在96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在深圳，我们两个在同一家银行是一起来共事。那个时候呢，他的情况条件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条件，他是一个银行家的一个女儿那个时候他的就是我的未来的岳父，那个时候在香港上班，所以。当他每次从深圳去香港的时候，至少来接他的车子都是奔驰了，更多的时候是坐劳斯莱斯。那我呢是一个大学毕业生我有一台价值400元的变速单车。那因为他的这个条件和标准呢，所以很多人可能就望而止步当然也有不乏很多追求者但是因为我这个属于无知者无畏的，所以我就敢于去追求。特别感谢神那其实我当时未来的岳父知道这个情况之后也有一个很巧妙的安排，就是给他安排了一个去澳洲移民的一个机会换句话说，如果他决定去，那我们两个也就拜拜了。但是他为了我付了很大的一个牺牲和代价，他放弃了那样一个移民澳洲的机会那我们就结婚了。但是有美好的婚姻的开始不见得有一个美好婚姻的一个过程和结果因为我们都是在罪人，这样一个在罪人的里面特别是我的是这样一个在被罪辖制的光景的里面，在深圳这样一个充满了物质、充满了金钱、充满了这个贪婪的这个试探和诱惑当中，那我是在里面很大的跌倒应该说信主之后差不多不对不起，应该说我们结婚之后差不多有7、8年的时间我是一个不照顾家庭、不喜欢在家里面待着每天喜欢出去吃喝玩乐的一个人。所以当我在信主之后、决志之后，有几个月的时间，我都没有觉得我是一个罪人。但是当我读到有一天读到罗马书那一天我很清楚的知道我重生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我读到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我发现那里面写的所有的罪，只有同性恋的罪我没有犯过，其他都跟我有关系。哇！我那天就被神极大的光照，我觉得我这个人死定了。为什么死定了？因为我知道神是一个终极的审判者，我这么大的一个罪在他的面前，我居然还敢活在他的面前吗？我那天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里面钻进去就痛哭。突然之间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释放的过程当中，突然间有一句话而且带着一个很大的平安进到我的里面是从神来的一句话，他说我已经替你死了。哇！所以那一天我就彻底的重生了，感谢主。但是重生还不代表我的属灵生命可以一帆风顺，因为我是一个不喜欢读经的人，基本上还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又不喜欢去教会，信主之后半年都不去教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教会做得很好，在我 信主之后我去的教会的那个教会是我哥哥去回国服侍的教会，所以去的时候呢，他们就留了我的一个电话。那我又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我想着既然教会留我电话，就一定会打给我的嘛，对不对？应该会邀请我去到他们那里去聚会嘛。结果半年不打给我，我就想这个教会是什么意思嘛？要我的手机，要我的号码，又不打给我啊！这是很白白的，就是在耍我的感情嘛啊！我在犯罪的当中，我在一个虽然是一个重生的罪人，但我还在一个极大的骄傲的里面。啊！但是直到当我重生啊，当我在那一次知道我是个罪人之后，我才开始重新一个教会的生活，啊！但是教会的生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非常的艰难，因为一会儿在一个律法的里面，一会儿又在一个啊过度的自由当中，不晓得该怎么做。直到有一天，有一位北美来的牧师在芝加哥，他啊去国内服事，那一次神的带领。他在教会有一个预言服事，当他为我啊发预言的时候，对所有的人讲话都是很客气，对我就很非常的严厉。他说神要求你必须每天早晨5点钟到7点钟灵修等候神。哇，那天我吓死了，因为我发现我信主快一年了，我已经啊一直在混基督徒，混基督教啊，所以我就很紧张。那我从第二天早上开始，我就赶紧要等候神，要灵修，但是怎么灵修怎么等候神我不晓得啊。连续2天的时间，我一会儿找一下方位啊，我想这是坐北朝南呢还是坐南朝北呢啊，然后呢一会儿坐着一会儿站着一会儿跪着，就想着是不是一定要趴着神才会来突然向我显明呢。直到第三天当早上6:30的时候，我向神有个打赌，我说你如果再不向我显现啊，我就再也不灵修了，因为你这个神根本就我都抓不着的一个神啊。当我突然有了那个念头之后啊，马上隔了几秒钟里面有一句话告诉我说，我是住在你里面的，原来我一直在外面在寻找神啊，感谢主。所以后来神又啊很奇妙的带领他的仆人朱建老师来到深圳，就对我讲了关于灵修7步怎么样来操练这个灵修啊。所以从那一刻开始，当我真正操练灵修7步的时候，并且在每一天的早晨尽量把时间留出来来跟随神的时候，我的生命开始有长进了，然后这样的一个外在的果子就被教会看见了，所以就不断的要我参加各样的服事啊。那啊很感恩，后来我的太太跟我一起在教会里面啊，我们都是叫做 part time 兼职的服事。但是直到2010年啊，神有一个很大的动作，就是他的公司要去搬到上海啊，除非他辞职，否则他必须要去上海。那后来我们经过祷告觉得不去啊，我们没有那个感动，所以他就辞职之后，因为他是很高级的一个会计的啊主管，又不晓得做什么。后来我们的一个感动就搬到广州，因为我那时候我的岳父岳母已经他们在广州回到广州定居，他们已经退休。那搬到广州以后呢，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啊单位上班啊，所以我当时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就是说我一方面在银行上班，另一方面每一个周末啊或者平时我有很多的服侍的时间啊，我觉得一边从凯撒那里拿到好处啊，一边我从神这里可以得到很多的啊服侍的一些，不管是荣耀也好还是喜乐也好，总之啊我觉得是很好的。可是突然有一天在2012年的啊一个夏天，当我们有一次参加教会的特会的时候，那啊在会后追求的时候，有一个敬拜，有一个祷告，圣灵很强烈的一个同在，忽然之间神就对我讲一句话，说你要宣告你愿意放下你现在的工作啊，来服侍神和等候神啊。我当时我第一的反应，我一秒钟都不到，我说不可能啊 impossible 啊，那是不可能的啊，我拒绝做这样的一个宣告。我知道这是从神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里面的感动大到一个地步啊，像我就感觉自己像一个充气的气球一样，不断被打气打气打气，就好像要爆炸的感觉。为什么要爆炸？因为我不肯说那句话。神就说你要说，你宣告出来，说你愿意放下现在的工作来跟随我，来服侍我，来等候我。我说我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哇，最后实在憋不住了，感觉自己要爆炸了。我跟神说好吧啊，我愿意顺服啊。当我这样讲了之后，我就觉得很释放，当然也很激动，流了很多眼泪。然后我马上对我的太太说，她坐在我旁边，我说麻烦了啊，我没有说哈利路亚，我说麻烦了，我说刚才神刚才对我讲话了我说神刚才对我讲话了，她说神也对我讲话了啊。后来我们一验证，神在那个时候同时对她讲话啊，当然他比我更聪明，我只是拒绝他向神要条件他说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你一定要按照什么什么什么的要求来满足啊。所以我们在那个特会当中，突然之间那一天，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服侍就出现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居然啊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要放下啊唯一的当时是我的家里面有收入的啊这样一个工作，来等候神，来服侍神。 但是我们又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并不是有感动做在教会里面的啊全职的同工，或者说是领工资的啊。所以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啊，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非常友好地问我说，你是不是全职服事？那按照我的理解啊，其实对不起，不是按照我的，应该说按照我们很多人的理解，全职服事是指在教会里面拿工资的，对吧？但是我确实没有在教会里面拿工资，所以我说我没有全职服事。但是我转念一想，我又明明全职服事了，因为我已经把时间都给了神了啊。而后来我又看到一个榜样，叫做保罗。保罗他是不是全职服事呢？保罗在教会里面没有领工资，所以严格来说他没有全职服事。但是保罗又把他的一生为神摆上，他又是一个全职服事的人啊，所以特别感谢神。那当我愿意放下的时候，那朱牧师他也给我很多的教导引导，特别是当我听到他在2011年的这个香港的啊华人牧者团契的这样一个特会的一个信息的分享，我第一次听到啊这个国度连接啊123啊这个啊一个意向两轮驱动啊三元合流。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突然里面有一个亮光，就是因着结合我在教会这么多年的服事，我发现我个人的瓶颈，或是从教会的服事当中所看见的，无论是问题也好，无论是缺陷也好，无论是我们的软弱也好，我们都需要一个面来，而不是一个点，我们需要一个面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我们的瓶颈的突破。我突然就觉得朱牧师他的讲的这样一个国度连接是一个包罗万有的一个面上的答案啊。当然他这个是非常非常精准非常严密，但是我觉得似乎很多的问题都在他这个里面可以找到答案啊。所以我觉得特别，我相信这是一个时代啊，在神借着他的仆人啊在释放一个这个关乎这个时代的信息，所以我很被这个激励。那我就跟朱牧师有更多的连接，更多的交通。那慢慢的啊，我也啊参与到这些他的一些事工的里面啊，当然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少啊，这个比例也非常的低，只是在一个尝试当中啊。但是当我在这样的做的时候啊，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我真的是在主里面，我发现了主的这个恩典啊和主的这个带领。因为当我出来的时候，我本来以为我不受钱财的辖制，可是当我出来的那个半年的时间的里面啊，我突然发现我原来这个人一直是被钱财捆绑的很厉害的一个人啊。换句话说，除非你没失业，如果你真的失业了，你才会发现钱对你多重要。他们啊，所以但是当我后来慢慢的啊有一个不断的在神面前的寻求啊看见和祷告的时候，我发现原来神给我开的一条路是什么呢？他真的是一个负责任的神。原来神告诉我的，让我放下工作也好，让我是啊等候神做为神做工也好，他并不是要我在一个所谓的我们讲的这样一个在一个啊教会的一个范畴的里面，或者说教会的四堵墙里面，好像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就是来服事神。当然不否认，但是很多时候服事神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职场当中，在社会的领域，我们是都可以来为神摆上的。那秘诀在哪里呢？秘诀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国度连接的人。那我之所以非常认可朱牧师他讲的国度连接，是因为我发现当我愿意为神摆上的时候，其实后来我发现还是没有准备好，并不是心态没有准备好，而是我的装备还没有准备好，神要不断的来装备我。所以当我有一天向神祷告，我说我已经放下很多了，为什么你还不告诉我我要做什么？神说你还没有准备好啊。我说那难道有很多人都准备好了吗？神说不，我里面的感动啊，我相信从神来的。神说因为太多人他并不愿意放下啊，很多人他没有办法被神使用，但是虽然他可以被神使用了，神还要装备他。那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面，当我全时间的每天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更新自己提升自己，其实很忙碌的啊。我跟我的太太非常的忙碌，她在教会当中有一些服事也是不领工资的服事，那我在教会当中的服事原来就有，现在可能稍微更加多一点，但是我一直没有感动说是去到教会做一个拿工资的这样一个职分。那我就发现原来神给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啊在国度连接的意向的里面，我们这个人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从我个人的一个经历来看，其实神要的是我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剩下的事情是神来做。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记得以色列有一个啊，犹太有一个拉比，他已经去世了，写了一本书叫做《安息日的真谛》啊。这本书里面，因为他虽然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那个安息日讲来讲去讲不到点子上，但他其中一句话非常打动我。他说：“现在社会的问题，或者说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带来的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一句话啊，分两段。第一段叫做什么？他说啊，这个世界是人类是怎么样的？ 劳苦而没有尊严，这是一切愁苦的源头。换句话说，今天我可以很高的收入，很高的薪水，但是没有尊严。我是为了一个钱在打工，我是为了一个这样一个物质的东西在摆上我的一个时间，所以我没有尊严，我就开始有什么了？我就开始有焦虑、忧虑，我就开始有愁烦。那好了，那我们今天有了钱了啊，我可以 happy 了，我可以去拉斯维加斯去赌钱了，对吧？但是呢，他下一句话就讲到什么？说休息而没有灵性，是人类堕落的原因。啊，我终于可以有了钱了，我自由了，我可以休息了，但是我没有灵性，所以我就陷入一个堕落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类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循环。当我来到北美之后，我特别看到，我感恩啊，华人在这里面非常非常多的荣耀的见证啊，在各个领域，特别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我们的这些高科技啊科研的领域，有很多很多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荣耀神。但是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了，就是国内啊所有的那种啊焦虑忧虑，其实在北美一点都不少。北美的华人，甚至说北美的这个我们讲的西方人，他们同样在这样的一个钱财的一个忧虑的里面，他们同样在这样一个不知道明天啊，如果是我失业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的家庭会不会崩溃，我的婚姻会不会崩溃啊？为什么？因为原来我们都有一个同样的一个盲点在于什么呢？原来我们这个人，我们把最有限的资源用在什么呢？用在交换金钱上面。或许你们觉得我讲的太庸俗啊，我们明明是在做一个事业，但是做事业的同时，我们如果是在一个金钱的这样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支持的里面，换句话说，如果缺少了这个钱，你还做不做这个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的挑战啊。那么从圣经的角度看，魔鬼他要的是什么？魔鬼无外乎要两点。第一个是一个人的灵魂，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魔鬼要的是我们的灵魂，要我们灭亡。但是当你信主之后，魔鬼还向你要一样东西，就是你的时间。因为人类每一个人他唯一的不可以逆转的，或者说不可以代替的，只有一个唯一的有限的稀缺的资源，就是时间。所以当我这两年出来啊，为神摆上，我把我的时间为神摆上，我会发现我的时间越来越充实，越来越自由的时候，神给我的恩膏，给我的启示，给我的祝福是越来越大。因为我发现，我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完全说我已经完全得自由了，在一个金钱的里面，但是我发现当我把时间为神摆上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并不需要用我的时间去交换一个金钱。换句话说，我不需要再因着一个高薪水的高收入的工作而再一下撇下我现在这样一个时间，再去来交换啊这样的未来的一个家庭的收入，因为我已经从那个里面走出来了。所以我特别感恩，当祝牧师他讲到国度连接的意向的时候，我知道我们这个人不但要有一个国度连接的意向，而且要成为一个国度连接的人。那么作为国度连接的人，你怎么样走出第一步？我觉得从我个人的答案来讲，第一步就是我要把我的时间为神摆上。那并不是说今天要鼓励弟兄姊妹说你们都来到教会，我们做全职的服事，不是说你要去拿教会的工资就是全职服事。你这个人可以在职场上，在科研室啊，在这个大学里面，在各样的公司的里面做 CEO 也可以，是什么？只要你相信，你知道你的时间，虽然你在这个职业的当中，但是你的时间是为神摆上的。你不是为了神啊，你不是为了世界给你的金钱而用你的时间去交换的时候，这是第一步的一个真自由。第二步，当我们这样的真的愿意这样子把时间为神摆上的时候，无论你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在哪个岗位，我相信神要装备你。神要装备你的目的，就是在现在我们讲的，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在约书亚记一章五节的里面，就是要让我们这些基督徒要真正的要过约旦河去得地为业。在约书亚记一章五节，神说啊，你平生的日子必没有一个人，就是你的仇敌，在你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神与他们同在的原因是因为神已经量好了那个地方，量好了那个得地为业的那个产业，已经给了他的百姓和子民。那他的百姓和子民所要做的是什么呢？不仅仅是要信心啊，并且最重要的，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国度连接的人，就是你要知道你的这个一生，你的时间永远是在为神摆上。这个时候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的带领和启示，我相信他会借着时间的一个推移，会借着你不断被装备的这样一个增长，你会发现神会为你打开那些我们以前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个门。换句话说，你会真正的尝到那个得地为业的那个喜乐，尝到那样一个与神同行的那样一个甘甜，尝到一个你的全家，正如约书亚所说，我和我家必要侍奉耶和华，所得到那样一个荣耀尊贵的，在神眼中的那样一个宝贵的一个神的儿子的一个身份 啊，特别感谢神，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人啊，能够真实的，我们不但聆听他的声音，并且真实的在一个国度连接的意向的里面啊，在这样一个退休会，我们讲到生命的更新和侍奉的转型的里面，能够真正的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就是我们愿意把我们一生的时间为他摆上，剩下的事情由他来负责任。阿门啊！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